感谢天父，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进入统治之性的真理学习。这个知性既包含着信仰，也包含着信心。总共有66课，从66个点都来说这个性。那今天呢，我们不直接进入这66课，而是有一个开篇。开篇是讲到统治权的恢复，也就是恢复统治，所以我们要带着问题来进入到开篇。那什么是统治呢？什么是统治权呢？那人类拥有统治权柄吗？那地上的权柄是属于谁的呢？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何来实行这样的统治权呢？所以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dominion restored，就是恢复统治。dominion 这个词就是管理、治理、管理。那这个词来自于哪里呢？创世纪1章26到28节。整个真理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以中文钦定版为基础，然后结合着和合本，也结合着其他的版本的圣经来学习。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1章26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爬物。”神就，前面是神说，说了以后，他有没有做了？他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神的形象造了那人，乃是男性、女性造了他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服这地。治服和合本就是治理，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看到，神创造了人，第一个人就是亚当，所以亚当被称为首先的亚当，第一个亚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神既造男又造女。那造出人类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一个词，这个就是这个 dominion，就是管理这个词提到了2次，管理海陆空全地呀，全地管理这个词非常的重要。这个"管理"这个词就是统治，也就是说带着权柄去治理。字面的意思还包含踩在脚下、放在脚下，所以它的定义有拥有绝对的权柄。那亚当当时他拥有了这样绝对的权柄，你应该不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对吗？但是很多的传统宗教人士会说，人不可能有绝对的统治权。只有神有绝对的统治权，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的，就谈到这个主权的问题。对，神有绝对的统治权，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他已经把地上的统治权给了谁？给了这首先的亚当。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一点，那我们就会明白圣经当中所说的关于神的真正主权的真相，神的主权，这个真正的主权，并不是意味着他可以随心所欲，也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父亲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不断的改变他的想法、他的做事情，随时随地可以调整。不，因为神已经为自己设定了限制，就是这个界限，就他只能在他为自己的命令和自己制定的法律范围里面来运作。这就是神的真正的主权，所以他给了人类这个统治权，也就是说，对这个地球的绝对的权利给了谁？给了人类。诗篇115篇16节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所以天是属于神的，而地呢是属于人类和子孙的。神拥有整个天，但同时他把这个地是放在人类的统治权之下的，所以亚当能够管理全地呀， 他能够来管理所有的被造之物。那他这个权力有持守住吗？他拱手相让了，对吗？我们再到新约，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四章，我们来看看末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当他要开始事工之前，他受到了试探。路加福音四章五到七节，魔鬼又领他上了一座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敬拜我，这都要归你。哇，他对主耶稣怎么说？魔鬼说，这些一切的权柄荣耀都是我的，都是交给我的，和本是交付我的。他说交给我了，什么时候交给他了？万国的权柄，地上万国的统治权，什么时候交给他了？就是在伊甸园里，就是亚当受到试探受到诱惑的时候，他失败了。所以这个时候撒旦他是有权利来跟耶稣基督这么说，耶稣基督没有反抗，没有反抗。他说你若敬拜我，和本是你在我面前下拜，那这一切权柄都可以给你。所以在我们看来，在道德情理上，亚当不应该背叛，但是在法律上来说，他是有权利如此做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地上的统治权已经交给他了。所以当他从拱手转让给撒旦的时候，撒旦就很合法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直到亚当的租约无效为止。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做工的权利是神给人类的统治权哦，这个统治权是神给予人类的，但他现在说他可以交给耶稣，耶稣有接受吗？没有接受，因为主耶稣知道这是一条非法的捷径啊。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要按着神的命定，他要合法的来夺回这个统治权，他要经过十字架的路，那才是合法夺回统治权的那条路。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夺回来？是的，他按照合法的方式，按着定期，按着时候夺回了这个统治权。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在他地上传福音，他在地上从事所有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将这个统治权实行出来的。我们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可以对比来看。首先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取几节圣经作为代表，但其实事实上有很多处的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来扩展天国的，他如何来实行这个统治权的。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本是教训人，传讲，本是宣讲，意义相近，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另外有个 H 版本，就是医治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要不单是病，不单是症状，都被医治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做什么？耶稣基督在宣讲天国的福音啊，他在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在教导，同时伴随着医治。凡是传讲天国福音，天国福音总是跟医治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听到有这个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国度的福音，国度福音被宣讲的时候，就会看到每一个疾病就得到医治了，这就是证明了是国度的福音。这是一个大能的明证啊，这是国度福音的一个证明。所以在这一节圣经当中，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是耶稣他不断的到各城各乡，他走遍以色列全地去传道，他在做事，他在施行统治权，他在扩展天国。那耶稣自己做，后来呢他带着门徒做，他够吗？因为那个群众非常的多， 到36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看见许多的人，就动了连续的心，连续的心就是慈心，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很多的人需要，所以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连续他们。他对门徒怎么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那这是在9章，然后到了10章呢，他就要开始打发了，要开始差遣了。到十章第一节呢，耶稣就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这里有两个词非常重要，一个是给，一个是权柄。给他们权柄做什么？能赶逐污灵，和合本是污鬼啊，污灵，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各样的疾病和症候。所以在英文的翻译里面，这个权柄呢也是翻译为 power， 就是能力，制服污灵的权柄和能力。那同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路加福音的9章第一节里面，耶稣给这12个门徒是给他们什么？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所以我们可以同步来参考。那么所以这两个词很重要，一个是给。给这个词可以啊，大家可以去查考史特朗经文汇编，如果再深入一点也可以去查考希腊文的译本，就是不同的圣经词典。这个给字面意思是借贷给他们，是借贷给他们。我们不是把这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教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真理点，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诶，单看给这个字是借贷，也就是说这里的全能、权柄、能力啊，这里的全能是作为财物借给门徒的，但是后来呢是作为财物给予他们，所以一个是借，一个是完全的给，那是不一样的两层意思。所以在这里呢，他把全能借给了他们。那在希腊语当中，能力的意思其实就是权柄。所以事实上呢，他在这里讲到是权柄和能力，就是全能。他虽然没有讲得很细节，对吗？那但是我们知道他把这个全能是借给了门徒，诶，借给了门徒，让他们去赶鬼，把鬼都赶出去，然后呢，把所有的病都医好，把这样的全能给他们。是怎样的全能呢？就是前面马太福音9章35节，耶稣基督自己在做的所有的权柄，是同样的权柄。耶稣基督怎样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医病赶鬼，那么同时门徒也是照样有这样的全能，没有打任何的折扣。所以到5节，就是马太福音10章的5节，耶稣就差遣这12个人出去，而且是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且要随走随传说。不是建议，不是请求，不是呼吁，今天呼召志愿者，乃是命令，去传，随走随传说。也就是说去传的时候，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表示什么？这个传讲是非常自由，非常庄严，非常严肃的，以至于使人都能够折服，都能够顺从的。传讲什么？天国近了，对吗？天国近了，国度要临到了，国度临到了。然后呢，到10章第8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你们去是要医治病人，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予。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想象这一幅画面，门徒在做什么？他们带着耶稣所拥有的这个全能，他们在医病，他们在洁净麻风病人，他们在使死人复活，他们在赶鬼，因为他们是白白得来的，所以现在也白白的给出去。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啊，在头脑当中来默想一个画面，你现在正走在天国新耶路撒冷的圣城当中，哇，那是黄金大道， 那你想一想，黄金大道上面的人，会有拄着拐杖的人吗？会有坐轮椅的人吗？会有残疾的人吗？会有缺胳膊少腿的人吗？你不会这么去想的，对吗？因为你知道，在黄金街道上一定都是圣洁完美的，因为天国是完美的，而且天国不单单是完美的，为什么？那里有神的宝座，所以撒旦很想占领天国。很想占领天堂，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他怎么说？因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占领天堂，他要攻击天堂，他要据为己有。哇，一开始他的计划是如此，问题是这个计划他在天上实行了吗？完全被阻止了，他被捆绑了，他被摔在地上了。但是他在地上得逞了吗？在这个地上他得逞了。那地上得逞以后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地上满地都是被什么？被他所凌辱的那个样子，被他所霸占的地球，到处都有人坐轮椅，到处都有人生病、残疾、失明、耳聋、眼瞎。他的意愿，他到哪里，哪里就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他占领天国呢，天国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看地球就知道了，我们看这个地上就知道了，因为他是世界的王，他是世界的王。天堂能看到疾病吗？天堂能看到轮椅残疾的吗？看不到，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成就在天上了。你看不到艾滋病人，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成就在天上了。你看不到任何的不健康、任何的疾病，因为神的旨意完全就成就在天上了。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祷告怎么说？要我们怎么祷告？就是怎么求，就是怎么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神的旨意他可以行在天上，他也可以行在地上。那如果说我们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在我们的地上看到疾病啊，也要像天上一样的，什么地方如果你还看到了疾病，还看到了残疾、拐杖、轮椅，什么地方就神的旨意没有实现。只要是神的旨意被行出来的地方，你看到的应该都是空荡荡的轮椅，都是躺在地上的拐杖，都是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都是鬼被捆绑的得释放，被鬼压制的得自由，看到的都应该是大家都在高举、都在赞美、都在敬拜耶稣，所以这是耶稣要告诉门徒的，要告诉所有的门徒的。所以今天他们得到了这个国度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福音这个词原本是很让人震惊的，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说，对耶稣的门徒来说，不应该感觉到震惊，因为我们是属于天国的人，不应该感到震惊，因为教会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身体，不应该一直在等待，等待下一次复兴，等待下一个事件，哦，等待、期待、期待神来做什么事情，哇，等待某个需要。等待像以往一样的一次一次的复兴来发生。不，神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不是在将来，是已经有了。天国如果就在你的手里，如果你真的知道了天国就在你里面，那你还会把手插在口袋里？当你看到神的旨意没有实现的地方，看到疾病症状，看到被捆绑的人。你还会插在口袋里吗？你会不伸手去触摸、去祝福他吗？你一定会拿出去的，你一定是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耶稣给门徒赐福所有污灵的权柄，赶逐他们，医治他们所有的疾病，疾病也好，病症也好，这就是门徒的全能，也就是耶稣在运用的全能。那耶稣给他们这个权能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具体的细节？诶，你们要赶哪一个哦？啊，谁可以被赶出去，谁不能？ 他有没有去讲这些细节，这些条条框框有没有要求呢？好，这个人如果犯了怎么样怎么样的罪，他就不能得医治，他就不能被释放。他有没有说呢？哪个能赶，哪个不能赶？没有，不管是谁，只要谁有巫灵、邪灵在他的身上，不管是被什么邪灵所附，好，这个邪灵必须要离开。不管是怎样的疾病和病症，不管得了什么病，也不管他得病的原因是什么，病根在哪里，也不管这个病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你能列出名字也可以，你列不出名字也没有问题，都应该被医治。所以作者说，当有一次他在讲课的时候，哇，那个牧师觉得这个好简单呐，这个医治就这么简单，真的太简单了。是的，是因为我们人把它搞得很神秘，搞得神神秘秘，然后呢，也不愿意伸出手去医治，也不愿意伸出手去叫人得自由，被无知所辖制啊，被无知所辖制。耶稣基督说：“你们去呀，去就是医治病人，就是长大麻烦的捷径。”哎，那有人说现在没有长大麻烦的了，长大麻烦这个病其实它就是什么，血液不洁净，皮肤不洁净。其实今天的大麻烦就是艾滋病，艾滋病也是不治之症，因为也是影响到血液系统，影响到免疫系统，影响到这个皮肤，一样的，它是不治之症，基本上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所有不洁净的疾病，所有的不治之症啊，都要医治，而且死人要复活，而且鬼要赶出去。所以，同步的在路加福音9章1节，耶稣给这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所以，权柄、能力给他们制服所有魔鬼。或者说医治所有疾病的权柄和能力，耶稣基督没有说具体的，没有提出条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没有说你要先破除世代咒诅，也没有说你要先认什么罪。但是我们呢？我们今天的教会什么？专注在这个人，我们医治的时候也好，我们去释放人的时候也好，我们会盯着这个人。哎，你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犯了什么罪？你有什么问题？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你往年是怎么样的？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要盯着人，我们要盯着国度，我们要关注的是天国。我们要看到，如果神的国临到这个人，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如果这个人今天站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圣城当中，他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因为神看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有信心。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是透过信来看我们的。他相信，他看到的那个我们，就是按照他形象、他的样式所造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所设计的，在爱子里蒙悦纳的那个我们。所以他是这样来看我们的，这就是神的眼光，神的眼光。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深信也在你里面，你的外祖母里面有什么？你的母亲里面有什么？你里面一样有什么？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会看着我们说：‘哦，我知道你里面有什么，我知道你能做什么，因为是我自己把它放在那里的。’主耶稣对自己的创造、对自己的救赎，他有信心啊。神的想法，他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你，那个真实的你。”那个真实的你是完全按神的样子所造的你，他知道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不会去追究你怎么得到这个病，他不会盯着这个人，而是按着他创造的那个模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在天国里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在天国里他还会坐轮椅吗？在天国里他还会眼瞎耳聋吗？所以作者曾经在波特兰讲到的时候，有一个人躺在担架上面，几乎全身瘫痪。那为他发命祷告，1周之内就痊愈了。本来那个肌肉都没有反应的，就是去碰它，它没有任何的反应。当下呢，当下的反应只是有点感觉而已，但是随后就离开了。即使他1周之内就痊愈了，但是2年之后才得到这个见证，因为作者2年之后才重新再回到那个地方。 哇哦，他说你身体完全变了，就认不出，几乎认不出来，完全的痊愈了，身体就非常的强壮，那个肌肉完全是恢复了，没有任何萎缩的这个现象。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有属天的健康，拥有属天的健康的时候，那面容也好，肌肉也好，骨骼也好，都什么？都完全的变化，啊，应该是完全的变化。好，生活也有意义了，品质也有，生活的品质也有了，这才是天国的样子，这才是从天国当中来的这个人的样子。这也是今天神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啊，看我们的那个眼光，啊。他当我们的主看到一个坐轮椅的人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只要有一个我的孩子为你祷告，为你按手，那我的生命就能够注入到你的里面，你就会痊愈。所以主是在这样在看每一个被捆绑的，看每一个生病的人。今天神在寻找谁？神在寻找愿意道成肉身的人。神在寻找这样的人，就是可以通过这个人来流通他，来彰显他，他能够用他们，然后把自己呢传给更多的人。神在寻找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所以神耶稣基督先叫起12个门徒，后面又差遣70个门徒，对吗？他差遣这些门徒去传讲神的国，医治病人。路加福音9章第2节。哇，这个传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就是始终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神的国进了，就是意味着神国里面有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就临到这个人了。神的国医治，宣扬神的国，宣扬国度，那国度带出医治，国度赶鬼，国度释放。你带出国度，就意味着释放自由，就意味着被解救了。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得拯救了。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已经被拯救了。我们被迁移了。哥罗西书1章里面说，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已经从黑暗的权势当中完全被救出来，完全迁移出来。甚至那个黑暗还不叫国度，叫黑暗的权势。但是我们现在进入的呢，是爱子的国度。什么时候进入这个国度的？就是你重生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重生悔改归主了？什么时候黑暗的权势在你身上就没有任何的效力了？没有任何的效力了。你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你已经在一个全新的国度里面，你进入了神的国，你已经被戴上了戒指，你也穿上了袍子，你也穿上了鞋子，你成为了天父这一位至尊至贵的儿子了。如果你重生悔改以后，那黑暗的权势还在你的生命当中动手动脚，那就是非法入侵。所以我们可以不关心他是什么原因得这个病的。当我们医治的时候，我们不用过多的去关心，也不要去听他说。可能你听了说了很长的时间，你的信心都被他影响了。你只要知道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那对被医治的人来说，如果他还有在人在罪里面，那这些事情是要去对付的，对吧？如果你在瘾症里面，如果你在各样的罪里面，如果你在不干不净的那个情感关系里面，你要对付吗？你当然要对付。但是呢，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服侍者，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首先你使他得释放。你使他得释放、得自由、得医治，然后来对他进行门徒训练。只要他真正的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他就不会让魔鬼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权势作为了，他就会自己去抵挡了，就不会任凭魔鬼，因为在最终就是还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在他的这个仇敌的这个权势里面。但只有被训练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保持持守在这个健康，持守在这个自由和释放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了。撒旦对你没有任何的权势哦，没有任何的权势，他只是对这个世界有权势。约翰一书5章19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属魔鬼。”全世界都躺在邪恶之中， 何本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或者说这个世界就是在邪恶者的势力之下。那对于属神的人呢，不在那个邪恶的势力之下，不在他的邪恶之中了。那撒旦他在你的身上，他能做的是什么？他只能用欺骗的方式，就像他欺骗亚当夏娃一样的。神没有真的这么说，所以他能做的就只是欺骗，骗的你，让你留在那个束缚之下。事实上，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他还要骗你，来定罪你。哦，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罪人，我犯罪，我又犯罪了，所以我就得了那个后果，我应该得癌症，我罪有应得。不，你不应该。你是义人。你要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应该得癌症呢？你坏坏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够得癌症呢？你有至于像希特勒那样的坏吗？你有在那份最坏的名单上面有份吗？你有钉耶稣十字架吗？撒旦会欺骗，撒旦仍然会定罪你的。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他仍然要试图来定罪于你，他仍然试图要来捆绑你，仍然试图要来欺骗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属神的，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在他的黑暗权势之下。这个是我们一定是要明白的。好，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十章里面呢，耶稣基督不但差遣12个门徒，后面又差遣70个人，对吗？又差遣70个人再去传福音。那70个人出去了吗？70个人出去了，他们出去以后回来了，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怎么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所以从70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他们全能啊，无论是这70个人还是12个门徒，都什么？都是啊，完全的得胜了，就是鬼是服了他们，他们确实是一并赶鬼的。哎，他们这个时候是什么？这是叫凭着恩赐去服侍了，成功了，得胜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穿插到，就是这个实行统治权的时候，也就是你服侍的时候，你有时候要凭着恩赐，有时候凭着信心。靠恩赐去行事，去服侍呢，看起来会比较容易，比较轻省。比如说像威廉布拉罕，他有知识的言语。你一靠近他，你一接近他，他就知道啊，你发生的过往，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事情，诶，他都会一一的告诉你，告诉你了，你就马上就什么悔改认罪，你马上就接受了，你的心马上就什么柔软了，诶，你马上就被释放了。所以当他一说你痊愈了，你就是马上就信，马上就痊愈了，好像很轻省啊。也有人就是在圣灵的这各样的恩赐当中运行，有医病的恩赐，医病赶鬼的恩赐，是吗？那在这样的恩赐当中运行的人呢，诶，他好像看起来很轻松。那有时候呢，如果这个没有在运行在恩赐里面，就要什么运行在信心里面。凭着信心来服侍的时候呢，诶，你在信心里面，就是你要安息在对耶稣基督的这个完成的信心，耶稣完成之功的这个信心。耶稣能，你一样能。行在这个信心里，就是我们有需要信靠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人信靠的这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要去做的时候呢，诶，你得站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要站在他话语当中，你站在他完成的功里面。所以，在这里穿插了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他们登山变下下山之后，有人带着他那个患癫痫病的儿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已经带着他的儿子到门徒那里去了，但是门徒没有医好他的儿子。门徒没有把他儿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他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去，他们却不能治好他。”那门徒自己也很纳闷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所以他们来问耶稣啊，暗暗的再来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因为你们不信。”耶稣说：“因为你们不信。”那我们从这个刚才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凭着这七十个人所说的，因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对吗？也就是说，他们无论十二个门徒还是七十个人，他们都是带着耶稣所借给他们的这个权能出去的，带着这个耶稣基督的统治权柄出去的，他们是得胜了，鬼也服了他们，对吗？鬼是服了他们的。但是呢，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当他们再来想要赶鬼，为这个患癫痫病的孩子赶鬼的时候，诶，没有发生情况，没有发生情况，所以他们就纳闷了，这个时候就纳闷了，为什么？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当时给了他们全能，给了他们权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行神迹的能力，就像是一种恩赐的爆发，这个能力就有爆炸的能力，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当这个能力爆发出来的时候，诶，医治很简单，赶鬼很简单啊，赶鬼很简单，他们也非常的兴奋，很激动，每一个人都会带着见证回来，都是非常喜悦的来啊，报告喜讯的，都是带着见证的。所以耶稣就把这个权能给他们，我要去完成那个特定的任务，把这个权能借给他们了，把这个能力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是凭着这个去完成。诶，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个使命完成了，所以初借的权能呢到期了，到期了。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吗？对吧？借的东西毕竟不属于你，是不属于你的，借来的还是要还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想运用恩赐，诶，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曾经是已经啊在这个恩赐里面去医病赶鬼的，诶，到这个时候，到路加福音哎，马太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诶，他们还想用这个恩赐去服侍的时候呢，出问题了。这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要应该运用信心而不是恩赐，所以这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诶，有时候是靠恩赐在做工。你也许有凭着异象啊，你看到异象，你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有时候是凭着恩赐去做工，那有时候是要凭着信心去做工的。哪怕没有恩赐的彰显，你一样可以在信心里面去服侍，你一样可以在神的话语的应许当中去服侍的。所以当时门徒让他们去赶鬼，为这个癫痫病的孩子赶鬼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带着这个全能，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责任完成这件事情，对吗？他们还是应该要把这个鬼赶出去的，他们还是应该要完成这件事情的，只是他们必须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这个能力，而不是凭着这个能力。所以就像耶稣基督对这七十个人，他们回来以后，他们说，诶，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如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你看，这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给他们的啊，我给了你们全能，给了你们全能，那这个权柄给他们了。事实上呢，这个能力，真正把能力给门徒什么时候呢？要到后来，要到后来，要到使徒行传圣灵配降之后，要到使徒行传圣灵配降之后，运用权柄是靠着信心，而能力呢是靠着圣灵，或者说圣灵的恩赐，这个能力是从圣灵的恩赐来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那我们刚刚从创世纪第一章呢，已经讲到了人是有统治权的，人是有统治权，但是人把这个统治权拱手转让给了撒旦。而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就来到这个地上呢，他有没有在撒旦的管辖之下？没有，他不在撒旦的管辖之下，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也是在这个统治权上面来运作。所以耶稣称为什么？幕后的亚当，他也叫亚当，称为幕后的亚当。第一个是老亚当，称为第一个亚当，而耶稣基督不是第二个，没有第三个了，所以他称为是幕后的，最后的。人是有统治权的，然后呢，神啊给了亚当这个统治权，他自己转让了。那耶稣基督重新来了，他要夺回这个 统治权，夺回统治权，他不在撒旦的管辖之下，然后呢，他把这个统治权呢也授予啊，授权给门徒去完成使命。所以有两处圣经啊，一处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能力。那我们把这个权能分开来说，就是权柄和能力。那权柄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拥有这个权柄呢？就是信耶稣，信他名的人，你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就有这个权柄了。那神就已经给儿女这个权柄了。那什么时候有能力呢？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能力啊，跟权柄如果分开来，这权能分开来是两回事，对吗？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这个权柄了，但是必须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才得到这个能力。所以啊，门徒先被赋予权柄，然后呢再赋予给他们能力，哎，再给他们能力。那今天这两件事情是什么？是可以同时发生的。你重生了，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那当时门徒啊，在旧约之下，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旧约之下人还没有重生，就新约之下人才重生，所以以重生来作为一个区分点，那重生之后你就有这个做儿女的权柄了，就有这个做儿女的权柄了。那门徒什么时候得到这个能力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2章，圣灵配降了，圣灵配降了，这个能力就留下来了，就留下来了，圣灵就不再就来来回回的。原本这个能力啊，就像旧约的先知身上一样的，圣灵的这个能力是来来回回的。我们从参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诶，这个能力是来来回回的。但是到了新约呢，这个能力来了就不再离开了，因为它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说？人都不想耶稣离开啊，门徒不想耶稣离开他们，但是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们这真理，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安慰者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安慰者就是保惠师了，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这个安慰者就是圣灵。耶稣在约翰福音7章的时候，他说这个关于圣灵的事，他说这个话是啊，从人的腹中要从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说这个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还没有得荣耀。当他死里复活，他去了天父那里，他得荣耀的时候，好，圣灵配降下来。所以耶稣说，我去与你们有益的，对你们有好处，更好，对我们更好，因为保惠师被送来了，保惠师被送来了，然后呢，圣父圣子也都借着圣灵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哇，神会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成了神的居所，成了圣灵的居所。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你现在是新约之下，你现在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就父子圣灵都住在你的里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与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或者说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从他的丰满中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今天我们在他的里面是完全的，今天父子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圣灵的这个大能啊，这个行神迹的这个能力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就相当于能力持续在共振的那种状态，他不会再走了。旧约之下那个能力是借来的，借来就是会被拿走的，但现在是赐下来的哦。所以原来叫授权，现在叫什么？赐予啊，完全的转化了，变成继承了，这个词也挺好，完全是继承了，继承了这个能力，完全存留在你的里面。感谢主，是耶稣基督恢复的，耶稣基督恢复了，作为最后一个亚当，他恢复了统治权。他在地上他在做什么？他行所有的神迹啊，他变水为酒，他是风浪平静，他在海上行走，他对无花果树说话，他医治病人，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 他不单单医病，对吗？他对大自然说话，所以他在修复一切，他在用统治权柄在恢复一切。但是这个统治权柄有没有超越亚当的统治权柄呢？没有，他是在神给亚当的统治权柄里面在运作的。那亚当能不能在水上行走呢？一样可以的，一样可以的，只是在那个时候没有风暴，亚当一样可以在水上行走，因为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说他在亚当的统治权柄里面在做事情，他在行的神迹是全部都是亚当可以行的，他也是在神命定人类走的这个统治权柄当中在行走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失去了什么，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完完整整可以看到亚当到底失去了什么，人类到底放弃了什么。所以当耶稣来了，神给了他同样的这样的统治权，那就是今天现在我们得到的。因为神给了他的儿子，把这样的权柄给了他的儿子，所以圣经说因我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哇，我们的父把儿子的灵送来了，把圣灵送到你的里面了，使你成为神的儿子。你现在不是人的儿子了，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他降下圣灵，你被圣灵充满，你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就得到了这个能力，你就得到了这个能力，满意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行超自然能力的能力。感谢主，你就有了这个全能，因为你既是儿子，你又有圣灵，你既是信他，你又有圣灵。所以有儿子，那儿子是什么？儿子的权柄就是你在信心当中行走，你在耶稣基督的信心里面行走，你在你的信仰里面行走，同时呢又有圣灵的超自然的能力来支撑你，来支持你。所以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子，今天既有权柄又有能力，权柄加上能力就是统治，权柄加上能力等于统治。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耶稣一样，就是凭着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在地上实行统治。但同时我们要实行这个统治权，我们就必须什么？要接受责任。你要把这样的权能释放出来，你有可能你拥有这个权柄，但你没有去使用它。你在技术上拥有这个能力，但你从来不去使用它，那能显出你的这个全能吗？你穿着这个警察的衣服，但是你不去抓小偷，你穿这套衣服有用吗？所以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是要我们去接受责任的，要接受责任的，就意味着我们要回到神让我们回的那个位置上面的。神让亚当站在怎样的一个位分上，那今天我们也当再站回到那个位置上面，我们是神的儿子的那个位置，那我们就要用神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世界，用神怎样对待方式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耶稣基督在地上怎么做的，神是怎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然后呢他是怎么来恢复他，来修复这个世界的，那就是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拥有这个全能，但同时我们要接受责任。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以后，你不会再说哇这个人是你所在的这个小区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他们没有得医治，他们没有得福音，那是你的责任，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会再去看别人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有这个全能，但是我们没有担起这个责任来。所以责任今天就变成在我们的身上了，是我们要让神的国降临，我们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我们要有神的眼光来看的，看人看世界的。所以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他完成了一幅非常伟大的这个作品，就是大卫的雕像。但这个大卫的雕像，它是从一整块的大理石当中雕刻出来的，它不是拼拼凑凑这样拼上去的，是从完整的一块大理石当中凿出来的。所以人觉得很难啊，但他说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当他看到这块大理石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那个大卫的那个形象，我看到那个大卫的形象，然后我就把不属于这个形象的东西全部凿掉，全部削掉， 这就是神的工作。神看我们是一个神的，只要是他的儿子，你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他的儿子，他看着我们是活的，我们只要什么？只要心意更新。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灵就是活了。那你使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死了，他的身体死了，耶稣也不会说他死了，他说什么？人睡了，去唤醒他。所以一个人基督徒死了，其实他的灵没有死，对吗？他的灵是不会死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不承认啊，很多人都不相信啊。事实上你已经重生了，你的灵就是完美了，你的灵已经得救了。那如果身体他死了，身体只是睡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死人，那只是他的身体，只是一个沉睡的身体，我们是去唤醒他的身体，他的灵会回到他的身体里面，那他就会重新起来的。所以我们无论是死人复活，无论是疫病赶鬼，我们看到的是里面的那个活人，我们是神的眼光里面在看人的。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凭着我肉眼所看到的，他死也好，他活也好，他病也好，他不病也好，我们是不按那个肉眼所见到的来看，而是按着神的眼睛来看。神看到的那个样子就是新造的那个样子，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神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就是他的身体的层面，一定要修复。诶，你看到一个人残疾了，生病了，所以你用神的眼光去看，他在天国里必须是健康的，他在天国里必须是不坐轮椅的，没有残疾的，没有耳聋眼瞎的，所以就什么，我们就会去修复他，我们就会去恢复他，去医治他，所以就会把不属于他的东西给他削掉，这不应该属于他，这个疾病不应该在他的身上，诶，你就会把那些东西去砍掉，就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就把那些东西去削掉。当然有些人他需要门徒训练，有的人可能很快就被治愈了，马上就得释放了，有些人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不管怎么样，那你就知道你的眼光在哪里，你也知道你该做的工作在哪里。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使人的灵和魂得自由，灵魂得释放，灵魂得释放。因为行为是从思想里面出来的，他外面有病一定是里面有问题，他外面有这个症状，那一定是思想当中有问题。那思想有问题呢，首先要使人的灵得救啊，灵要得救。所以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而不是什么与世界远离啊，我们不是说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一个人独守，我们是要进入这个世界。耶稣都与罪人同吃同喝，与罪吏在一起，所以法利赛人不能理解啊。但事实上我们是什么？出淤泥而不染。你与人可以干杯，他们喝酒，你的酒杯里面没有酒，你一样可以跟他们干杯。你爱他们，你爱他们，但是你不会与他们相交，那你为他们守望，你向他们传道。你是盐，你是盐，你是圣洁的，你是约柜，你是移动的约柜，你是圣洁的，所以靠近你的人他们也必须圣洁。你言传身教，你与人交流，你能够使人被影响，使一个不自由的人会得到自由，使一个人思想意念当中还没有洁净没有更新的人会因着你而被更新。所以人都是想什么就什么做什么，你从一个人的说话和行动当中，就说话当中就能够看出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的行为观。所以为什么他会醉酒，他为什么有这个瘾症，他为什么会狂欢，他为什么会出轨等等，他里面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是要帮助他来成神，要帮助他成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的眼光，新造的眼光就是爱的眼光。如果你能够陪着一个人喝酒喝到醉，陪着一个人他喝到吐，那是需要信心的。所以与其我们把人一把推开，我们不如告诉仍然能够告诉对方，我知道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见证，对吗？你把他真实的那个人说出来。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虽然是基督徒了，但仍然在被捆绑当中，仍然在被那个权势欺负当中，因为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他也许是受骗了，上当了，他也不会抵挡， 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去教导人，我们要去帮助人。所以单单身体层面得医治还不够的，也就是说他的心意要帮助他来更新。你要去看到他里面那个灵人啊，而不是看到他现在行为上这些罪好可恶好可恨，而是在像矿石当中去发现很珍贵的珍珠一样的。不是说我们要去忽略他的行为，而是我们要去挖掘，我们要去深深的挖掘。我们不是通过他的表象就把他们给杀了，哇，这人不配的，这人不配哦，做门徒，这人不配被训练，这人不配。你不看表面了，你神的眼光，耶稣从来没有嫌弃我们，没有嫌弃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耶稣的死到底成就了什么，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到底带来了什么。所以也许你让要教导一个王子成为一个国王，也许做的相对还比较简单，但是要使一个在罪恶的习惯当中能够真正被转变，真正的转向耶稣，心意更新的人，这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你能做的，也是你能够做的更好的。所以我们不再看人的外面的这个软弱，看人的这个不配，看见的不是人的不配，而是在神爱的眼光里面，爱的眼光里面，你与他们在一起不会被污，你不会被污染的。因为从外面进去的没有一样能污秽人的，只有从里面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你里面是圣洁的，所以你的圣洁也能够来帮助别人来成圣的。所以这就是在统治的这个权柄里面，我们是使人身体的治愈，使人的灵和魂也得自由，得释放，得以成圣。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主。